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25号，公元2006年12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成为不同宗教祭祀项目赞助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赴意大利访问，西藏铁路给藏人文化造成严重冲击，拼座拟真首度抵达挪威介绍西藏，台湾民主基金会发表报告批评中国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成为不同宗教祭祀项目赞助人，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欧洲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的全球不同宗教祭祀制作公司本周三发布声明，宣布2007年秋季将展开一项总投资1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媒体项目。和平大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同意将成为这个称之为不同宗教祭祀大项目的主要赞助人。声明指出，不同宗教祭祀项目是由部分德国电影制作人发动，项目规划将世界五大教、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回教和印度教方面制作成电影和书籍，并决定在明年秋季开始正式投入工作，预计2009年在爱尔兰发行，之后将制作的这五部电影和书籍陆续在世界各地播放和出售。声明强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一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承诺将会继续为此努力。达赖喇嘛的业绩得到了全球的尊重和认可，这次为了更大范围地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团结互助与和谐，达赖喇嘛欣然接受爱尔兰全球不同宗教祭祀制作公司的请愿，同意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赞助人。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萨丹增赴意大利访问，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本周三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意大利展开访问。本台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内政部秘书长次仁东珠于本周四抵达意大利，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当天还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宣传西藏问题集会活动，并且发表了重要演讲。桑东仁波切在访问期间还将与意大利有关官员举行会晤。结束在意大利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月19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当地有关官员举行会晤，之后于本月20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西藏铁路于今年7月份正式运营以来，大量来自中国各地区的汉人不断地通过铁路涌入西藏境内，导致藏人失去饭碗的同时，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近期从西藏各地区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目前在西藏各地汉人明显增多，特别是首都拉萨八角街以往藏人比较多，如今去转八角街的时候，藏人少得可怜，完全是清一色的汉人。另外一名藏人也表示，在布达拉宫广场更是一大群汉人，藏人只能在转经道上看到一些而已，难以相信这是西藏的都市。曾经从西藏甘孜到拉萨打工的一名藏人证实， 在西藏，藏人很难立足，外出打工经常性的遇到各种困难，因为就业机会被入藏的汉人所占据。几年前在拉萨还可以看到一些藏人经营的甜茶馆和饭馆以及小卖部，如今这些都是过去式了，代替这些的都是汉人，而藏人变成这些经营场所的奴隶而已。中国当局自西藏铁路开通后，大量的向外界宣称西藏旅游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藏人经济得到迅速的牟利。事实上，西藏铁路开通正如敲响西藏的丧钟一样，西藏人民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宗教、语言、习俗都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知名女政治犯拼作女真首度抵达挪威奥斯陆，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受到挪威西藏协会的邀请，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彭作女真于本周四开始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首次访问。挪威西藏协会会长琼达国人祥本台表示，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彭作女真于今天星期五在奥斯陆出席，有国际特赦组织挪威分会和挪威人权组织、挪威西藏协会联合举办的演讲活动，并且向挪威外交部中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级挪威各人权组织代表详细介绍他在狱中所遭受的各种残酷经历和西藏的现状。琼达国人表示，本月17号彭作女真将同当地藏人和挪威西藏协会成员举行会晤，并且发表演讲，之后将与挪威议会支持西藏团体成员和挪威外交部有关人士举行会谈。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湾民主基金会中国人权观察日前发表的报告中强调，总体而言，过去一年中中国的社会人权保障情况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政府在法律改革及行政规范上做了大量的改革。第二是官方以及民间管道也大量的揭露劳工人权遭受践踏的事实。第三是官方主管机构所公布的各类涉及劳工人权的统计数字，常常与官方媒体及其他民间所揭露的事实不相符合。在2005年到2006年，中共在政治人权方面的侵害仍然不见改善，反而在质量上明显快速的恶化，更加紧的收缩政治人权，尤其严厉打击并非法关押维权律师及人士、西藏佛教徒以及新疆穆斯林，甚至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报告中强调，中国依然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之国家，死刑是广泛使用且滥用，但是中国官方一直将被处死刑及执行死刑之统计数字列为机密，因为缺乏对于被告诉讼上权利之保护，有许多人因为不公平之审判程序而被处死刑及执行死刑。总结而言，2006年相较于2005年的教育文化人权现状，中国官方对于教育与文化人权的保障仍然极力地抗拒普世价值下教育与文化人权所评价的中国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明显良性的改变。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才家撰稿的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解决种族问题的试金石。
1988年6月15号，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第一次公开声明不追求西藏完全独立，而且以中间道路之方案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这一建议后来统称为中庸之道或者中间道路。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并非儒家的中庸道理的西藏版本，而且与 基登寺的第三条路线更没有牵挂。中庸之道来自于佛法，中观迎春派的哲学思想。就西藏问题而言，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自主是一个极，在中共高压统治下维持现有的殖民状况是另一个极。中庸之道就是通过和谈妥协的方式，由此左右两极之间找出一个方案，即西藏在不脱离中国的前提下改变殖民现状，并实行高度自治，达到双方互利双赢的目标。中庸之道的内容，自从达赖喇嘛59年离开西藏流亡印度后，他就开始酝酿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他始终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唯有透过与北京当局的和谈协商才能达成圆满。60和70年代因中国内部局势的动荡不安，达赖喇嘛除了在西藏流亡社会开始尝试推行民主制度外，没有任何机会与中共接触。1979年在邓小平提出除了西藏独立之外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协商的谈判条件之后，达赖喇嘛曾多次派遣代表转达他的和谈意愿，然而因中共当局没有具体的诚意，所有的接触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达赖喇嘛还是没有失去信心，他仍然坚持不懈，一如既往地呼吁中共希望以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1988年6月，他以行动首次公开发表了不追求西藏独立而且以西藏真正的自治为目标的中庸之道。根据达赖喇嘛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内容以及他后来的相关谈话和声明，中庸之道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西藏在不必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全西藏统一为一个享有真正自治的新政体，制定西藏基本法，建立一个民主制的自治政府，西藏全境非军事化，使西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圣地，中国政府负起西藏的外交与国防责任，其他的有关宗教文化、旅游环保、自然资源、商业贸易等事务均由西藏自治区政府自行处理。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文化与传统宗教，防止大批中国人移民西藏，为了照顾更多中国人的大中国情结，同时为了西藏人民摆脱殖民痛苦，既不承认现状也回避西藏独立的问题，主张在大中国的架构之内让西藏人民高度自治。本着这样的中庸之道是现阶段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这种以中庸之道的精神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有利于中国领土的不分裂，也有利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至于西藏方面，中庸之道虽然放弃了要求恢复西藏完全独立的愿望，却满足了藏人自己治理自己家园的愿望，而西藏三区可以统一为一个自治民主的政治实体，这样有利于继续恢复和发扬西藏文化、宗教及传统，使西藏文明更好地获得保护和发展。中庸之道的意义，中庸之道是达赖喇嘛非暴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方案，也可以透过中庸之道的精神解决存在已久的中国族群问题。中共认为未来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有五毒，即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和民营组织之间的联系，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参照中庸之道的精神去解决。如台湾问题，抛开统一和独立两个祭奠之后，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利两岸政府和人民，疆独如此，法轮功和民运也一样。达赖喇嘛认为人力的一切纠纷不应该以邪性厮杀来解决，更不能以强制压迫弱小族群而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
以上听到的是国门家为您介绍的有才家撰稿的《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解决总区问题的试金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